让浪漫水到渠成。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浪漫的爱与无条件尾声的婚姻如何调和这个问题了。浪漫的爱必须完全自由，毫无强制，难道不是吗？对一个人的强烈欲望是不可能持久的，所以我们迟早要另觅循环，难道不是吗？所以严格的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是浪漫爱情的大敌，难道不是吗？不是，实际上无条件的圣约的尾声关系可以促进浪漫的爱情，让浪漫水到渠成。就此问题，没有人比丹麦哲学家科尔凯郭尔讲得更透彻。科尔凯郭尔谈到三种人生观：审美的人生观、伦理的人生观和宗教的人生观。科尔凯郭尔说，每个人生来都是美学家，并且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选择才能进入伦理和宗教的境界。那么什么是美学家呢？美学家不关注某个东西的好坏，只关注它是否有趣。判断事物的依据在于它是否迷人、好玩、有趣。美满幸福的人生离不开审美。但是一旦美学价值主宰了人生，就会产生严重问题。美学家通常主张自己是自由的个体，人生应当追求刺激，充满诗意和火花。美学家如此说，而这意味着常常摆脱社会期望和群体纽带。但科尔凯郭尔说，这是非常错误的自由观。浸淫于审美生活的人根本不是自己的主人，实际上他正走向漂泊无定的生活。气质、品味、感觉、冲动，他完全被这些东西所驱使。换个角度看，被审美感觉主宰的人是被环境所控制的人。如果你的妻子失去了光滑的皮肤和美丽的容貌，如果你的丈夫发福，美学家就开始转移目光寻找更好看的人。如果配偶得了重病，生活无法自理，美学家就会觉得生活毫无意义。克尔凯郭尔说，这样的人完全受制于外部环境，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感觉与责任联系起来。你必须舍己持续实施爱的行为，一天一天的坚持，哪怕感觉起伏不定，哪怕环境不受控制，只有这样你才能成为真正自由的人，而非任人摆布的工具。同样，你必须在没有激情的时候继续去爱，才算是真正爱一个人。美学家谈不上真正爱一个人，这种人只是爱对方给自己的感觉、激情、冲动、体验。证据就是，一旦这些东西消失，就不再关心对方了。科尔凯郭尔让我们看到浪漫激情的局限，但他并不否认浪漫激情具有价值，他也不将感觉和责任对立起来。尽管有时候这二者看似对立，科尔凯郭尔认为，家庭实际上可以增强浪漫的爱，而非减弱。正是婚姻的道德承诺，让冲动的爱升华至稳定而长久的地步，这是激情梦寐以求却求之不得的境界。其实正是圣约委身，让已婚者可以变成彼此相爱的人。日久见人心，我们必须长期观察才能真正认识这个人，并且逐渐爱上这个人，而非仅仅爱上对方给我们的感觉和体验。路遥知马力，我们必须坚持付出，才能明白配偶的具体需要，才知道如何满足这些需要。这一切最终都将汇入记忆的源泉，使我们的情感变得更加深刻，让对方感到由衷的喜悦，叫婚姻生活中的浪漫激情演奏成更加美妙的乐章。情绪与行为这个原则如何在每天的婚姻生活中活出来呢？几乎每个人都以为圣经上爱人如己的指示是智慧的、正确的、良善的，但请注意，这是一条命令，而情绪是无法被命令的。圣经并没有叫我们喜欢邻舍，要对别人心怀柔情蜜意。不，圣经的呼召是爱，并且圣经所讲的爱首先就是行为。爱的感觉当然是爱的一部分， 并且这种感觉可以让我们更自然地实施爱的行为。我们服侍所喜爱的人，这时候情感和行为是一致的，我们感到特别满足。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区分感觉和行为，就很难迈出爱的脚步。我们必须区分感觉与行为。一个原因就是感觉不可靠，我们的感觉取决于许多复杂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感觉起伏不定，这常常让人十分恼火。我们不能控制情绪，但能控制行为。我们的许多好恶，既非邪恶，亦谈不上美德，只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关键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好恶。如果我们听从文化，把爱界定为喜欢，如果我们只在爱的感觉很强烈的时候才认为爱的行为是真诚的，那我们必定是糟糕的朋友，更是可怕的家人或配偶。千万别以为自己必须感到爱才能给予爱，那是错的。例如，我有一个孩子，并且我在他惹我生气的时候还牺牲一天的时间带他去看球赛，让他高兴，那我对他的爱就不仅仅是跟着感觉走。如果你觉得很喜欢某个人，那么满足他的需要并且得到他的感谢和喜爱，就可以给自己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在这个时候，你的行为可能更多是出于自我中心，是为了让自己得到爱和满足，而不是为了让别人得到益处。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言，你不见得真是爱他，你可能只是爱自己。如果我们只在自己有强烈的爱的感觉时才有爱的行为，那么我们就会爱得很盲目。因为爱，父母会宠坏孩子，因为爱，夫妇会彼此伤害。这些事背后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特别害怕我们所爱的人不高兴，我们担心对方生气，说难听的话我们会受不了。这只证明我们并不真爱这个人，并不真关心对方的益处，我们真爱的是我们从对方那里得到的感情和尊重。这一切都意味着，当你没有爱的感觉时，仍然可以去爱，并且爱得真实而明智。所以，如果你对爱的定义强调自己的感觉多于无私的行动，就难以维持和巩固爱的关系。反过来，如果你强调爱的行动多于感觉，就会促进和巩固爱的感觉。这是幸福人生的诀窍，也是美满婚姻的秘诀。